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您知道献祭仪式中哪些是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事吗？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谈谈这方面的信息。
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宁愿你的心在他面前是正确的，而不愿意你经常去献祭却没有连续的心。
圣灵的大能引导基督徒做许多事，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于专注侍奉，而使自己的行为变成无意义的仪式。在耶稣的时代，许多所谓的宗教人士已经把守安息日变成了一种冷酷的行动。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耶稣怎样指示我们遵守一个更为有意义的安息日。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进入今天的经文研讨之前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律法，所以呢，完全违反了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比方说不可杀人，这条律法的本意不仅仅是指外在的行为，它也包括了引起外在行为的内在的情绪。神对我们的内在的心态感到兴趣，而行为呢，往往是由内在的心态而引发出来的。由于文士和法利赛人错误地诠释了律法，所以呢，发展出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自以为意的意识和属灵的骄傲。由于他们完全离开了律法的原意，而耶稣呢却不跟随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经常不断地指责耶稣，说他触犯了安息日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成全了律法。早期的教会面对的其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许多外邦人开始悔改信耶稣了，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而呢产生了究竟外邦人要不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的问题。当时教会里许多犹太人认为，假如不接受割礼，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得救。因此呢，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就造成了分歧。按《使徒行传》所记载，早期教会的管理团体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律法不是为外邦的信徒而设的，律法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一个人的得救是由于神的灵在那个人内心的工作，而不是靠律法。所以他们吩咐外邦的信徒，只要禁戒偶像，禁戒勒死牲畜就行了，能够守住这些条例必蒙神赐福的。至于有关外邦教会与律法的关系，他们没有要求外邦教会遵守安息日的律法，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一开始，耶稣与宗教领袖之间产生的矛盾，再次涉及了安息日的问题。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记载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 就掐起麦穗儿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进入神的会幕，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陈设饼，也给跟随他的人吃。大卫吃陈设饼是违反律法的，可是大卫在肉体上有这个需要啊，而神呢，有更高的律法，以满足和保障人在肉体生命的需要。第五和第六节，耶稣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假如祭司在圣殿里工作，不因为触犯安息日的条例而有罪的话，那么耶稣的门徒就可以跟他一块儿在安息日工作了。第七节，耶稣继续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耶稣第二次引用这节圣经，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为以色列人确实开始行了许多的恶事，他们以为随时都可以去献祭，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呢，神就憎恶他们的祭物。神说：听命胜于献祭。神也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弟兄姐妹，神呢，宁愿你在他面前的心是正确的，而不愿意你经常去献祭。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六节，耶稣继续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凌驾在安息日之上，他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已经进入基督里，已经进入安息里。第九和第十节的经文说，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呢，是要控告他。按律法的规定，以及当时宗教领袖的解释，在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虽然那天是安息日，他们似乎知道耶稣呢，一定会去帮助这个人，于是呢，就乘机挑战耶稣，问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希望耶稣能掉进陷阱里。第十一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帮助有需要的动物更为重要。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第十三和十四节说，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那些宗教领袖认为耶稣触犯了他们的传统，所以犹太公会决定要除灭耶稣。第十五到二十六节里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亚沙那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呀。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耶稣用了几句逻辑性的话，就堵截了他们的整个理念。撒旦不能够赶逐撒旦呢，否则他就分裂自己的国度，他呢也要倒台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呢继续查考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第31和32节，耶稣继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究竟是什么构成亵渎圣灵的罪呢？基本上说，凡是拒绝听从圣灵在你生命里的工作，这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耶稣说，圣灵来不是为自己做见证，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耶稣又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知罪，向人启示解决罪的办法。神已经为赦免你的罪预备了唯一的救法，只有这一个救法能够把你的罪和你的过犯除去。而这个救法呢，就是在神的独生子里，也是借着神的独生子才能够得到的。圣灵来是为这个事实向我们做见证，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个途径能够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就是借着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假如你继续拒绝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拒绝圣灵向你启示有关耶稣基督的赦免，指责你所犯的罪，因为你不相信基督。假如你继续在那个模式之中，那么你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神没有预备另一个叫世人可以得救的途径。正如彼得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拒绝接受圣灵的见证，最终就干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假如你一直坚持这个立场，要抵挡耶稣基督， 最后呢，你将会面对一个不可争辩的证据，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名的大能以及他的生命，显示出基督确实是他所说的那位弥赛亚。而你呢，就要面对一个不能否认的证据，因为你一直长久地处于这种抗拒的模式之中，所以你现在呢，必须把这个明显的证据合理化或者加以解释一番。因为事实显明，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法利赛人呢，一直都以抗拒的模式来对待耶稣，而且呢，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当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魔鬼的能力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否认那个明显的证据了。当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开始否认神放在他人生道路上的这个明显证据的时候，他也开始用自己的一套说法去解释神放在他眼前的证据，那么他这个人呢，就接近在约翰福音第12章38节里所声明的，也正是法利赛人最终来到的地步，他们所以不能信。这样他就来到一个不能够改变、不能够相信以及不能够扭转的那个模式的地步了。他已经设置了那条路径，而且一直向前走，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不能回头了。第33到38节，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刚刚否认了刚刚看到的神迹。那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他们看到耶稣医治了他，他们看到那个手枯干的那个人，他们看到他把手伸出来，而现在呢，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来证明你是弥赛亚呢？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39到41节这样记载说，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在耶稣给法利赛人做的这个简短的答案中，他确定了三个属圣经的事实。这三个事实呢，常常被那些自称为高级批判的人士所否认。 他们呢，假定自己有权柄告诉你，圣经的哪些部分是可以相信的，哪些部分呢，不可以相信。圣经里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部分呢，是伪造的。哪些部分是出于神的漠视，哪些部分呢，又不是出于神的漠视。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呢，只是神话。啊，受到这些所谓的高级批判家最严厉批评的其中一个圣经里的故事，就是约拿的故事。我说过，对于约拿的故事呢，问题不是在于约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问题呢应该是属于更深一层的。他们的问题是有关对神的观念。假如你对神有正确的观念，那么约拿的故事在你看来就是毫无问题的了。就算圣经说神预备了一条小鱼而不是大鱼来把约拿吞掉了，你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啊。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的问题是出于你对神的观念，而不是约拿的故事本身有什么问题。而人的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于对神的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倾向于创造他自己的神。当人为自己创造他自己神的时候呢，那么他所创造的神就将那个人无限的扩大的投射出来。常常有人说，如果我是神啊，我就已经这样做了啊，我早就这样处理了。如果我是神，我老早就这样解决了那件事了。因此呢，有许多人抗拒神对于他自己的启示，而实际上呢，他们情愿坚持自己的观念，真的情愿敬拜他们自己的神。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呢，我们暂时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只有一个获得永恒生命的途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否认基督就会导致永恒的痛苦。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教导我们，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只会让你说出许多空洞的借口。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分享他的总结点评，请您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预告一下，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教导我们有关耶稣所谈论的约拿的例子。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在主的真道上天天长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要知道，耶稣不会让你在中立地带。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这就是基本的问题。他不会给你留下一个中立的角落，让你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经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没有决定，就是决定说不。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不能对基督保持中立，他太过激进了， 但是他不允许你采取中立的态度。要么你与他相合，要么你与他敌对。你不能够采取一个中立的态度来对待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研读探讨圣经的信息就到此为止。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了，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